都会，不管是教会或者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希望更好嘛，我们都希望更爱主、更圣洁、更善良、更进步，教会人更多、更兴旺等等。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更读经、更祷告、更传福音、更侍奉，家庭更和睦，彼此更相爱，更字有没有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还不需要更，我们就希望开始有就好了。我们还没有读经，还没有祷告，还没有彼此相爱，家庭还吵得很厉害，这些我们可能都有这些情形。那如果我们有了，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是热心传福音，我们在教会里好好服侍，那我们就希望更进一步。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现实状况不是那么理想，我猜很多人我们还没达到爱主的地步，还不太爱主，对主也不太认识。那如果有爱主的也热心侍奉的，常常我们是不断觉得是更累，很累很累，很想休息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里来看。我们今天就谈这个爱主提升这美好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力量来做这些事情。我想这是我们普遍的缺乏，就没有力量。我们也知道很好，甚至有的连很好都不太觉得，然后我们听很多的勉励，然后我们觉得很累。好，我们就谈几个更哈。保罗是勉励弟兄姐妹，各位如果你不方便翻圣经，你不必翻啊，你听我讲就好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哈，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他上面一句讲说，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知道应当怎么样行可以讨主的喜悦，那当然就是读经祷告传福音侍奉彼此相爱圣洁生活等等，这些我们都知道啊，教会里都听啊，听到啊，都有看属灵书籍啊，都有。然后要更加勉励啊。彼得也这样讲，彼得后书第一章十节说，弟兄们，你们应该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呢坚定不移。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主呼召的，那么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拣选和呼召了，那要更殷勤，使我们能够好像更确定啊。但是我们还是说实话哈，起码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实话是觉得我们有点累哈，要更努力，有点困难。那我们就要从最基本的，每次不管对基督徒、非基督徒、传道人、神学生、神学家、我自己啊，大家我们都需要回到最基本的。那最基本呢，我就很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这主要的部分，就是耶稣的救恩，耶稣的美好。我们在更认识耶稣的救恩和美好里面，我们就能够更加爱主，我们就能够更被提升。这是整个希伯来书所讲的一个重点。我今天起码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多谈希伯来书里面的我们的救恩和耶稣基督哈。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他比摩西算是更，这是我今天提的第一个更哈，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好，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主哈。你们的题目就是爱主更深啊，各位，我们回到这个题目，爱主更深。主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 master 嘛，或者 lord 嘛。如果讲再简单一点，你想都想不到，但是实际上就是主就是你的老板。好，那老板呢，不管是你爸爸妈妈，你们公司的老板，各位，你很爱他吗？我们说老实话，不太吧，不太爱嘛。老板，你尊敬他有，你怕他有，你敷衍他有，这 这都有。各位，这包括在教会哦，教会我的老板，我有上面有个主，有主任牧师啊，我跟沈牧师关系很好，感谢主。但是我想多少还是有点怕吧。我的老板也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嘛，哈，就哎呀，我们说明白点，老板就是给你钱的嘛，老板就是看到你钱多钱少，能不能继续做下去？那看到老板都比较怕一点嘛。各位有怕，有爱吗？啊，我们教会很好，所以有爱。但是呢，你要说有很多很多的爱哈，然后还要继续更爱，这不大有，或者说我相信在很多教会不太有。啊，就是我说嘛，你平常你上班的老板，然后我们再讲我们平常说的老板嘛，你的老板，像我这个，我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那老板太清楚了，老师就是老板，那同样很怕，但是没有太多爱，怕的不得了，然后躲也躲很多。现在时间过了50年了，我从小学到现在也过了50年了。现在我看老板不太是老师了，也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老板是谁？是学生啊。我看老师对学生也是以怕居多。那么我们教会很多的老师教书都只想赶快退休，有人真的教出忧郁症来了，因为学生很恐怖。就像50年前老板可能是爸爸妈妈，现在老板可能是儿女，双方关系很不好。好，这都是世界里面罪恶。所以我要讲到我们先讲一切美好的之前，总是继续也是要讲，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不是在讲那些空的虚的假的东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老板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又说这所有的老板后面又有上帝，上帝是我们最大的老板，那这个老板好不好？好，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讲，希伯来书说他比摩西更有更多的荣耀，因为好像那个造房子的比房屋更尊荣。各位，这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在台湾哈，你去哪些房屋，你觉得这房子好棒哦？大概不是太多。我们今天看到亿万豪宅，我们看了也是觉得，我们的印象就是很贵嘛，而买不起嘛，有多豪华大概不太会。各位，甚至如果你有机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机会啊，到那个最高档的那个珠宝店，这够高档了嘛，哈，一个珠宝是几千万的那种，我们通常看都不会去看哈。你看到那珠宝，我猜哈，一般人也就是说好贵哦，可能你看到会多少再会想一想，哇，这珠宝真是好漂亮啊。好，相对的，如果你去什么凡尔赛宫啊，如果你去埃及的金字塔啊，你去印度的那个什么皇陵啊，那个有名的那个陵宫啊，很漂亮的建筑，很宏伟的建筑，或者你真的到凡尔赛宫里面看到那些画啊，那些珠宝啊，可能啦，现在人我觉得实在也是太庸俗了，我们最多想到就是贵，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看，哇，这是好美哦，你会想到美，但你会不会再想到，我们现在实在有点庸俗，而且有点想的不够多哈，你看到最漂亮的那些珠宝哈，或者最棒的画，你不想那个价钱，那价钱我们是根本想都不能想的，其实甚至可能不应该想的。你看到凡尔赛宫，你看到万里长城，你看到这些，你看到它的美，这已经很不错了，不去想那个价钱什么的。 如果你再想到说，这么漂亮的珠宝谁做的，那了不起，那就很了不起。因为那个珠宝很棒哈，但是珠宝再怎么样也没有把那个珠宝雕刻起雕刻出来那个珠宝匠那么伟大。当然了，还不够伟大，珠宝匠要能把一个珠宝雕刻的那么漂亮哈，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呢他要找到一个够好的珠宝，然后来慢慢雕刻。好，就是你看嘛，那个很漂亮的万里长城啊，哦不，很漂亮很宏伟的万里长城，或者金字塔，或者是凡尔赛宫啊，或者那些豪华的那个宫殿，谁设计谁做的，那就是艺术家。好，当然我们下面就回到我们基督教常常讲的了，只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更知道的，就是再漂亮的房屋没什么了不起，造房屋的那个我们今天讲营造商更了不起。但今天各位，我们台湾那个房屋天价，那广告太多了，你一天到晚看到这些广告，但你哪一个人说，哇那个远雄啊，哇真是好了不起，我对他们有极大的尊敬，没有对吧？你甚至很火大，他们把房价抬很高或者什么，你根本不会觉得他那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因为其他东西妨碍了我们对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艺术品的欣赏。事实上什么101啊这些，可能啊、哦、我是很庸俗，我也想想，我们看那些都不会欣赏它的美，老实说我也觉得没什么美啊。我们101常常是台湾来比，我们世界我们有个第一，然后我们要出名的，那跟美没什么关系，跟设计的人也没什么关系。但我是说，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个很美的东西，你会从那个美里面想到这是谁造的，那就了不起。各位，你要常常求主帮助你，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你要看到这世界的美好，但这很困难的、哦，这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不大看得到的。放眼望去，你看到的是地震海啸洪水这些东西。好，你说对对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这些什么选举啊，这些乌七八糟的，这很糟糕。我们是去那个玉山上面啊，或者去合欢山啊，一看啊，这才美。各位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搞错了，大自然跟人文的物质环境一样，通通是堕落的，但是也通通是上帝所管理的。所以基督徒不必有一种观念，我们亲近大自然叫亲近上帝，然后我们在人文的环境里面，在人造的房屋里面，我们就很难亲近上帝。各位，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比世人更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你在我们士林这里的，我们在这个行道会，各位，这建筑物，我们说诚实话，有什么美？这几根柱子有什么美？你带进来从来不觉得美过。这个椅子有什么特别美吗？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美吗？你可能看都不会看到很多美。我希望你能看到，各位，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最美的就是你我。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有的万物都美，是上帝所造的，人是最美的，人是按照他形象造的。好，这个我们也在说，你也可能会说没有什么美，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家里的这些人，各位说真的，你跟他在一起可能没有跟音乐在一起舒服，可能没有跟排骨饭在一起舒服，可能没有跟一个很舒服的好看的电影在一起舒服。人不是常常叫人最火大吗？就是人真的很美好吗？就不管上帝创造大自然，你以为很好，大自然里面那么多细菌，你以为很好，大自然一旦发起飙来像日本的海啸，你受得了吗？大自然不要发飙，你就到海里面去游个泳，你如果没有够好的装备，你可能就会淹死，或者是那个盐分啊什么，就或者海里什么虫就咬你啊。 各位，大自然跟人类的文化一样，都是堕落的。你在故宫里看到的美，也是你在埃及看到的金字塔的美，你在那个秦始皇造的这个万里长城，当然不只是秦始皇造早就不见了，现在那些大概都是留下来是明朝的，明朝修补的那些东西。各位，那里你也当然都知道啊，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啊，那里面有千千万万个奴工造成的血泪才有这些东西的。就是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一切的自然人文界都在堕落里面，或者都在上帝的愤怒咒诅中，都有许多的邪恶。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这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在看属灵书籍的时候应该学会的，就是即使这一切的罪恶、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死亡、一切的疾病、一切教会历史上、一切人类历史上、一切在我们现在政治生态里面的所有的邪恶，不能抹杀掉，不能丝毫的抹杀掉上帝创造的奇妙。是上帝创造的美好不能够被抹杀掉，因为这个在正统的神学里面讲到，神的工作，你的工作奇妙，叫我心里欢喜快乐。旧约新约上帝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个会废掉，每一个都美好。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健康的人生观，我们大概常常都有自卑感，我们不够漂亮，不够高大，成绩不够好，大人小孩都是这样。然后世界有很多办法想要怎么样提升我们的，哦，你要提升你的自尊，你必须知道你是上帝所造的。但是这还是不够，我们完全知道上帝创造奇妙，或者说你应该知道，或者说你应该在基本的信仰上就知道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念不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第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很重要的。上帝从无到有创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然后不只是这样，另外还有两件事，一个上帝继续在管理，上帝不只是创造，创造以后他继续在管理，而且大小的事情，上帝不仅在管理，而且可能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上帝的救赎，这是希伯来书要讲。但希伯来书和我们正统的神学并没有只有讲上帝的救赎，而忽略了上帝的创造和管理。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不信主的回教徒、无神论佛教徒，即使你不信主的父母或者是这个政权，不管是海峡两岸的哪一边，不管是明朝的或元朝的或任何一个古今中外所有的任何事，都在我们上帝全然的管理之中。在这管理之中，基督徒会经历到很多不合理看起来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的奇妙。所以不管是在但以理的时代也好，耶稣被罗马人钉死的时代也好，先知被那个以色列人打死的时代也好，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管理和拯救全然的权柄在当中。而这个创造主，这伟大的创造主所造的世界，即使堕落、悖逆、远离上帝，他仍然在管理。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面对伯沙撒王讲，你没有敬畏那管理你生命气息动作的上帝。各位，那包括毛泽东，包括宾拉登，包括撒旦，包括细菌，包括洪水，包括海啸，包括高血压，每一件事上帝在掌管。所以这，而且上帝是有美意的，这让我们生活中就有力量，这让我们更敬畏上帝，更依靠上帝，也更能提升，也更爱主。你要知道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他创造万物，万物堕落了，他创造万物，万物悖逆他，但他并没有收回他掌管万有的权柄。那可是我们的确在他的咒诅、在死亡、在罪恶、在痛苦中，我们的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不管你认不认识耶和华，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不管哪一个，我们都很累， 都会死啊，我们都会疲倦，都会累啊，我们都会犯错啊，我们的自己犯错，别人也犯错。那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能够活得美好一点，提升一点？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各位，我们怎么活得好一点？好，我们也用很简单的讲，各位，你怎么能，现在我想这是最普遍的吧，我们怎么活得健康一点？这健康是每个人都在提的事情，我们怎么活得更健康一点啊？你大家也都知道了啊，我们要吃得健康一点，对不对？多吃蔬菜水果啊，少盐少油少糖啊，这大人小孩都知道啊。我们要多运动嘛，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吃蔬菜水果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多运动就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一些，如果要健康要遵守健康的法则。好，另外也很普遍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是从小到大都知道的，我们如果要活得好，起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些松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还知道，我们要是一个好学生，书要读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嘛，书中自有颜如玉嘛，书中自也有白马王子嘛，对不对？所以要读书读得好。那你读书要读得好，你要是一个好学生，最好将来能考上台大，然后拿到博士，那你要好，那怎么办？你要遵守做好学生或者读书读得好的读书的法则，你要用功啊，你要好好听课啊，等等。好了，这两个，健康要健康，要有健康，遵守健康的法则，要成为好学生，要遵守这个好学生的规矩法则，以此类推。你要家庭幸福，这也是我们很希望的啊。我们在教会里有这些讲座，世俗有这些讲座，家庭幸福、夫妻相处、亲子沟通的秘诀或之道，那道或法那个秘诀也就是法则嘛，我们按着什么样什么样的原则来沟通来相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不管我们说堕落不堕落、罪恶不罪恶、教会也好、任何一个地方也好，我们要好，我们要遵守这些法则。希伯来书7:19，原来律法一无所成。各位，这是我们的痛苦。我们回到我刚刚讲的最简单健康的法则，各位要多吃蔬菜水果，少盐少油少糖，少吃什么胆固醇高的什么什么。法则在那里， law 在那里，法律在那里，我们守不守呢？各位要好好读书，法律在那里，我们也知道，我们守不守呢？各位沟通的法则，我们知道，我们守不守呢？我们不能守，这是整个教会历世历代常常忘记的，而从旧约和新约，特别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提醒的。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称义，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来达到取消这个上帝的咒诅、死亡，甚至我们不要讲基督教的事，不要讲永恒的救恩，就是我们生活中一般，我们都也常常有这种叹息，我办不到。我知道我应该吃的节制应该是8分饱，我没办法，我一定要吃12分饱，所以我们始终在节食，而且永远在失败啊，其他以外都是这样。但是希伯来书7:19说，哎，这个没有办法成就的东西反而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让我们去更加的投靠这个指望啊，一个更美的指望，指望就是盼望。希伯来书一直有这个观念啊，更美更好的。好，我们也谈一下什么叫更好的、更美的希望。我们先从字面来讲嘛， 各位，我这现在都不太适用了，我们那个时候适用了。我是一个成绩很烂的学生，我高中的成绩也很烂，那么我要考大学了，我就要有个希望嘛。我考大学总希望考上嘛，那我的希望是什么呢？我就希望我能考上文化学院就不错。对不起啊，如果你是文化的请原谅哈，我是文化的哈。我的希望就是文化能够上就不错，哎，结果考上文化了，感谢主。各位，如果哈，我估计一下我的成绩程度啊，我没有遵守好学生的这个法则律法，大概文化也上不了。那我的希望就是什么呢？我的希望就是文化夜间部吧。各位，当我达不到，我实际达不到那个希望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更糟糕的希望，就标准要低一点嘛。我如果我知道我大概达不到文化，我不会就希望是清华嘛。我如果文化达不到，我更不会希望我就引进了一个希望，就是台大嘛，不会嘛。我文化达不到，我不会有个希望就是状元嘛，不会嘛，那神经病嘛。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当你按照法律达不到标准的时候，你可以有个更好的希望。这什么意思？引进了一个更美的希望。各位，我们在人间啊，我觉得我们的希望都是越来越往下掉。我现在年纪大了啊，去健康检查大概需要知道那个血压就会越来越高，你不可能越来越好的，哎，也许有些地方越来越好，你总知道你离死亡是越来越近。你各位，我们中国人不喜欢承认这些，但实际上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来越烂的，所有的指数都是越来越烂的。那因此各位，这个世界我们好像是越来越烂的。有的时候这种思想又错误的思想，可能有部分正确了，但全景来看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神学也有个这种思想，就是这世界会越来越烂。我相信这是普遍人的想法，甚至普遍基督的想法，什么末世灾难什么。各位，这个不太恰当，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圣经上有讲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但是圣经上同时有讲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通常我们都忽略这些经文，现在可能有一些灵恩派复兴的这种想法，就是会越来越好。重点不在越来越好，重点也不在越来越烂。这个世界可能有些地方是越来越好，可能有些地方是越来越烂。总的来讲，就肉体、就物质、就血气、就受造物本身来讲，一定越来越烂。因为这是物质、肉体、受造物的特点。新约、旧约都讲了，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再美的花，再好的草，再美的人，再坚定的文明，再好的科技，整个的宇宙，甚至物理学的一个古典的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一定是越来越衰败的。就这个世界是这样，受造物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忘记了，比那受造物重要的多的，不能比的，那个造物主。雅各，你岂不听见吗？你岂不知道吗？创造宇宙的主并不疲乏。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话，他并不四十一章还是四十章，他并不疲乏，他并不疲倦，他不但不疲倦，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力量。就算少年人也会疲倦，少壮狮子也会疲倦，但是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等等。四十章哈，最后几句话。所以我们 重要的各位总是回到神的话，重要总是回到神的灵，重要总是回到神，或重要总是让神的话、神的灵常常来掌管我们、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你不要看到世界的现象、受造物的现象就悲观、就绝望，或就灰心，或就乐观。你的乐观、你的悲观，如果是建立在世界上，那就变来变去了。那有的时候听一些宣传、一些讲法，哇，大有希望，台湾好，台湾会更好。然后一看到股票一跌，哦，又得很灰心，完蛋了，这世界怎么办？各位，我们人难免受到这些影响，这没办法，我们也会，我们活在肉身中，我们是受造物，这不要否定。我们基督徒不会不面对现实的，我们面对现实，但是我们更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注重一个最真实的现实，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有无穷无尽的能力，无穷无尽的慈爱，无穷无尽的公义、圣洁、善良，而且他把这无穷无尽、全面独一的恩惠、慈爱和权柄给了他的教会啊。所以我们总的来讲，我们是乐观的，我们是喜悦的，但我们也面对现实。我们当我们发现律法，也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一无所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废掉律法，我们只是承认，就是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我们达不到上帝标准的时候，因着上帝的拯救、上帝的话，我们就去更依靠那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也好、应许也好、福音也好。你在人间人给你的应许都没有上帝给你的应许好，人间给你的希望，罗马书应该是第八章第五章都有讲，那是人间的希望，是会叫你羞愧的希望，人间的希望是看得见的，那没有用的。而我们不能说全没有用，那个对救恩没有用的。人间的应许会失败，人间的盼望会羞愧，人间的福音会好消息，最后带来的是虚空。但是当我们有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固然叫我们最后发现我们完蛋了，我们被定罪了，但这律法也叫我们就更快、更多的引进了我们对上帝的指望，上帝给我们的指望。好，七章二十二节，更美好的这个约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啊，他在这里讲新约旧约的不一样。啊，你看我们看到了好几个更好、更配、更尊荣、更美、更美的约、更美的希望。靠着这个约，靠着这个约的中保，我们可以到上帝那里来。常常你要时时刻刻到上帝那里来，你要时时刻刻因着信心、因着上帝的话、因着上帝的约、因着上帝的应许到神那里来。啊，神的羔羊，我来，我来。常常到施恩宝座前，常常说主，我疲倦，我害怕，我绝望，但是叫我更多到你这里，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一定叫我得胜。困难艰难不会减少，各位，我们基督徒很面对现实，但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上帝写上的那个不能废弃的约就更真实。我们到神面前来得了安慰，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神和好，我们知道神的真实，我们知道在这个约里面，这个更美的约就是一定会实现的约。各位，约也是我们在人间常常经历而叫我们失望的事。最叫我们失望的约， 大概就是婚姻之约了。立了这个约以后，在这约里面两种情形，一个是这个约带来的痛苦实在太大，但是又欲罢不能；另外一个就是欲罢罢了，但是欲罢了也罢了，就很痛。所以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验，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甚至没有结婚的人也有，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都看到。各位，这不必讳言这些事情，因为圣经里面这些属灵人的，包括耶稣的家庭里，你都看到那么多的艰难。但我们不躲避这问题，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有更大的美好。好，约，婚姻的约常常叫我们很失望。另外一个约呢，另外一个我们常常有的就是人间的这些工作的约啊，学校的约啊，那个约常常有的就是一个是房租租约啊，一个是工作的合约啊，我们合约的伙伴啊。各位，一个公司能拿到那个约，跟别的公司定了合约，这是两方面都很好的事。我自己不在世界上工作，我也知道啊，一个公司现在大概最重要就是要拿到订单嘛，拿到订单就两者之间有约了。但有约了以后是快乐吧，其中一个痛苦就是什么，你要履行这个约很痛苦。我知道我们的郭台铭先生很有办法，就是一个他能够跟人家签约，他很有办法能够签到，他很有办法能够打败其他竞争的对手跟人家签约，另外一个他很有办法能把这个约实现。我听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我想那种有名的企业家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郭先生在什么那个，好像是一个是什么金融海啸，一个什么地震之后，就各位都签约，我这外行人也知道嘛，就是你要在那个很难想象的那个很难达到的那个时间之内把产品交出去嘛。郭先生我说我办得到，啊，人家就给他签了。价钱常常杀到最低，时间被挤到最挤，这已经很难了。然后呢，各位，就是员工就血汗起来了。我没有怪郭先生啊，各位，我是他员工，我还很高兴我有这个工作呢。所以没有约，公司就要垮掉，就要减薪，就要裁员。有约好啊，但就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不管是低层的或高层的，包括郭先生自己都是这样。好，我在讲人间的约，对不对？得到了也痛苦，实践了也痛苦，切断了也痛苦。不管是工作的约、婚姻的约，都是这样。这些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不管在世界里面，不管在新约或旧约，当我们去履行这些约的时候，按照律法去履行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行。各位，旧约上帝对我们的约比郭台铭签的要难行多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爱主更深。各位，那难啊，那比一天工作18个小时还难，因为你睡觉你起来都要爱主。哎，各位，我们有这个，各位，我们夫妻恩爱吧，我们当中如果是恩爱，那已经很不错了。各位，我们母子恩爱吧，母亲没有不爱小孩的。各位，最爱小孩的母亲也有累的时候，对不对？也想轻松一下。要爱上帝，何等的累啊！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件事，你一定要认识这件事，你要爱上帝。那个所有的条件都建立在你要领受上帝给你的爱，这是教会常常最大的忽略。这而我们今天讲的就从这里讲起。更美的约，更美的盼望，就是他给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他，不是我们先爱他，是他先爱我们。这个爱才能激起我们对他更多的爱。这个爱就是圣经里面包括加拉太书、罗马书还有希伯来书所有的书在描述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要健全，教会要做工，教会要提升，教会灵命要提升，教会要更爱主，就要更认识主的爱。你不知道，我们真的很累耶。你没有圣灵的话，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圣灵的工作，你不知道这是更美的约，你不知道他所做的是更美好的，你不知道他加给你的是荣美的，你不知道他加给你的是不会失败的约，而且是轻省的，是平安的，是重担皆脱落的。好，那么这个更美的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很重要的其实就带来了我带来了其他全面的东西，就是这不能分割的，在第9:11，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9:14，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呢？希伯来书9:23，照着天上样式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啊，这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希伯来书，我们只是在讲爱主更深灵命提升的那个基础，爱主更深灵命提升的那个力量，爱主更深灵命提升的那个原因，是因为基督所做的工作，是因为神借着基督给我们的希望，神借着基督的工作给我们的应许，神借着基督的工作使我们进入的这个约。这都回到我们最基本的布道会了，就是耶稣为我们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好，这也是教会里常常就我听到的布道会也好啊，或者是什么耶稣受难记的那个电影也好呢，一个基本上的错误。就是各位，我们的错误就是我们在把圣经简单提了一点，但是不是很强调的，甚至刻意把它淡化的，我们要把它浓化。刻意淡化的是什么？各位你记得哈，在福音书里面，甚至整个圣经里面，甚至如果你把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都放进去的话，耶稣的受难传统是从科西玛尼园讲起，那么但是实际上耶稣的苦难应该从他道成肉身就开始，他在世上就开始，不过一般来讲是从科西玛尼园开始，因为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当耶稣进到科西玛尼园里面的时候，在马可福音14:13说，14:33说，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那个惊恐、难过，还有其他福音书有讲到，害怕、惧怕、恐惧。那路加福音有讲，那个汗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上。就那个是我们不太能够想象的，圣经就用了这几个字眼来简单的把它带过去，因为我们人不能想象。就各位，耶稣哈，如果从他降生到他死，如果你要强调他的生的奇特和他死的特别的话，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耶稣的出生，对了，我们会讲到有大光，就如此而已。我们会讲到说，在 在野地有那个牧羊人听到天使颂赞他。可是如果你看哈，古今中外的历史，讲到那个一个或者古今中外的神话或宗教哈，历史包括我们中国的皇帝啊，那个不一定是皇帝的出身的，甚至就像那个《水浒传》是108个好汉呢、啊，或者关云长，或者我们孔夫子出身呢、啊，都很神奇的。什么有龙啊，什么有什么星星啊，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啊？耶稣的出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各位，耶稣出生如果有什么特别，就是他很可怜。他不是什么文曲星下凡啊，也不是在宫殿里面啊，他生在马槽里面，也很冷哎。耶稣也不是什么。那个什么观音掌一伸出来，或者哪吒一伸出来会蹦会跳，没有，你一定不要上这些神话的当啊，你也不要上教会历史上异端的当，就是耶稣有什么很，耶稣是一个超人或者仙人，各位都是异端。我可以赶快跟你讲，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丝毫没有让他变成一个超人或仙人，恐怕很多基督徒还这样想。所以超人仙人就是，就他人性来讲，他刀枪不入，不会生病，不会饿，然后很上山下海什么都能。耶稣不是的，耶稣会饿会渴会病会死，而且他真的死了。你不要把耶稣想成什么很特别的人，你要把他想成是一个跟你一样的人，他跟你不一样只有一点，他没有罪，就这样。他很多事不知道，他会饿会渴会累，不是装出来的，教会异端都认为那个是假的，他没有真的饿累渴。我猜我们基督徒间多多少少有这些异端思想，觉得他跟我们啊，还是他有点神奇吧。大概如果在街上被车撞了，他不会死的，那个卡车会烂掉的，大概我们会这样想。各位，完全不是，他从生下来就跟你我一样，西律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掉的，他后来也真死了。他的生跟你我没什么不一样，他的出生跟你我没什么不一样，他的生长也跟你我没什么不一样。所以正典里面没有那些天主教伪经里面那些耶稣出生那些神话或成长的神话，耶稣跟我们一样，他到了圣殿里，唯一一次记载他的12岁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他很多东西不懂。各位，他是真不懂，他是真的不懂，不是假的在那里问。耶稣的成长跟我们一样，他很多东西不懂，他要问，他也会生气，他的七情六欲跟你一样，你我一样都有，只是他没有罪，这是跟我们唯一不一样。当然，他又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他就不会死，他不会累，他什么都知道。而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在他身上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啊，这些我们不去讲，我们只是在讲到说耶稣出生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很特别。耶稣的生平里面，对，他行过神迹没错，但你要记得哦，他说我行神迹如果靠着圣灵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了。神学家解经家会说，耶稣行神迹不是靠着他本身的能力，跟你我一样凭着圣灵，他完全是神的，没有问题。这有问题也就是异端了，但是他也是靠着圣灵来行事。而且马可福音第一章也有讲，但是我们不太敢翻，就是他也有行不出不能行神迹的时候，圣经是讲不能行不出来，我们中文和合本不敢这样翻，不得行什么，其实就是他不能行。好，然后他在死的这一段，他在受难这一段，他为什么会怕成这个样子？就是古今中外很多，甚至不要说殉道者了，很多非基督徒，哎，砍头碗口大的疤没什么好怕的，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就很怕，然后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看到他很伟大？然后血一直滴，然后啊，你们不要怕，我们将来会得胜。你们怎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他只讲了七句话，然后最后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都是叫我们好像觉得哎呦有点丢脸啊。各位，然后在科西玛尼园也好，他在比拉多面前也好，他在十字架上也好。 圣经都完全把那些痛苦的部分淡化了，不像耶稣受难记一样，什么一鞭下去血肉横飞啊，一个钉子下去多累多那个。圣经你看讲的非常简单，对不对？他没有讲这些，打他比拉多就鞭打他，没有说什么血肉横飞的，把这些通通都淡化掉，甚至抹杀掉。他钉十字架也没有一个钉下去啊，耶稣大叫啊，没有，一定是有的，他没有。你看圣经里面在描述耶稣的被钉死是非常的淡化的。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耶稣的死来替我们赎罪，你想到他哎呦好痛哦好苦哦，那你就是非常属肉体的想法，因为那个痛那个苦，各位，这个世界上很太多人的死比那更痛更苦。如果是要够痛够苦才能赎我们罪的话，那圣经在写一兆背后也不够的。你必须知道耶稣为我们赎罪的痛苦，包括我们这里看到的9:14，那是因为他借着永远的灵，那个部分是我们人看不到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肉体也好，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灵都很难了解，这么可怕，我们很难了解。那个最苦的，可能圣经里面最重要一个是在这里讲的，是借着永远的灵，那是任何江洋大盗也好，任何人的死亡或者是人人自噬也好，任何的义士也好，他的死不能够比的。就是耶稣是人，不是人他就不会死，他是人，但他又是上帝，所以十字架上死的那一位，我们可以不亵渎，但是实在非常难讲的，实际上死的那位，我们当然可以说就是上帝的儿子。不过如果我们的神学够正确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上帝死了。那上帝不会死的，但是耶稣真的是死了，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包括他，我们能够解释的，耶稣是把自己献上的，是一个祭，这是一个馨香的祭，是顺服上帝以至于上帝非常喜悦的，这是馨香的祭，但是同时又是一个事情，这都是奥秘。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件事情，耶稣死的是叫上帝有最大的欢喜快乐，因为耶稣成全了救恩，叫上帝欢喜快乐。所以以弗所书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腓立比说神把他升成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耶稣做这件事叫上帝太喜悦了，以至于耶稣被高升，以至于所有信靠耶稣人得到拯救。这我们懂，或者我们多多少少会讲这一点吧。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各位你也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上帝的愤怒，是一方面讲是圣子把自己献上，而且不是只是一个肉身的死，肉身死的确是够痛苦了，但那肉身的死如果不是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不是借着永远的灵，那就没有永远的果效。所以不要把耶稣死，当我们讲遇到故事的时候，讲到说好某个义士啊，某个人死了，或者某个人在捐血啊，然后他或者捐出他的器官让其他人活下去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哪一个英勇的勇士啊，他赌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荷兰一个小男孩啊，把一个提防的洞塞住啦，他是没有死了，然后如果他死了全村就被救了。各位，这些都跟耶稣替我们死是不一样的，有个基本的不一样，因为耶稣的死是永远的灵，有永远有无限的功效，这你要记得。那这里面又有一个你要记得的，就是 我们虽然也在圣经里面看到，也会讲，但常常不会连在一起。就是耶稣把自己献上，让上帝非常的喜悦。耶稣死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主动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了。希伯来书这里讲，我来了，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要把自己献上。好，这让上帝非常喜悦。但是耶稣的死，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被动的。什么叫做被动的？因为圣经从旧约就讲，他是一只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完全的神，成为肉身，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完成全了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个是耶和华把所有的愤怒加在他身上，也就是我在那一吞吞吐吐不讲的，就是现在要讲，就是耶稣的死当然一定是在十字架上，不过可能也从科西马尼园甚至从道成肉身开始，他就是一个全世界所有罪恶的化身，是上帝愤怒的对象。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样神对他的击打才会是公平的。这件事情，耶稣为我们成为罪，耶稣为我们成为馨香的祭物，这两个刚好相反的事，我们这两个相反的事是不能够分开的。虽然我们可能真的很难以接受或难以想象，这个死，这个血，能洁净我们的良心，或者说要用水借着道，让我们良心平安干净，不被定罪。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很喜悦的，我们知道我们被洁净。好，希伯来书要表达的是这个，我们能够爱主更深啊。我们能够灵命提升，各位，这些我们再次说，如果是律法的鞭子逼着我们，那不能太久，迟早有一天会反抗。如果是利益引诱我们，那也不能太久，如果有个更大的利益，我们就会放弃我们这个爱的对象。就是如果你要爱一个东西，你要喜欢一个东西，只是像暴君一样，如果你不爱我就要杀你，各位，那就是一个暴徒要强奸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一样，我不能不顺从你，要不然你会怎么样伤害我。那如果是用利益的话，那我们说的难听一点，那也不过像一个嫖客，出的钱够多，妓女就愿意献身，那也不是真的爱。我们今天要爱上帝，对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是很凶的，我们不敢，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好了，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这些，这也是真的，没办法，我们是一个罪人。有的时候上帝用他严厉的律法来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因为我们人还在罪恶中，我们不能没有律法。而律法也不只是让我们被迫而已，我们也知道上帝的高标准。另外一方面呢，利益来吸引我们，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信靠了上帝，上帝给我们很多舒服快乐的事，这也很好。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常常回到十字架。你要知道这个你要爱的对象，上帝给我们律法的命令，他是多么爱我们，他多么爱我们。各位，这我们每个人需要能够回答了。当然，这个回答你可以在上教会里上课啊，或者是你是神学生啊，你会回答，但是那是有没有进到你的心里呢？又不知道。怎么讲呢？上帝有多爱我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他爱我，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各位，这些都是口号，这跟以前反攻大陆一样，这跟以前我们口号啊，大陆同胞在水深火热当中，我们要去解救他们一样。就我们小的时候还会被这些口号激动一下，到后来长大了，到现在可能都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我就是可能老一辈的还会这样想啊，年轻的可能不会这样想，老一辈的有的时候也不会这样想。 我碰到很多的老兵啊，就跟我讲，我们就很火大。各位，你要不觉得你被骗，你信这上帝，你需要有上帝的话和上帝灵，让你知道你真是蒙恩了。好，我们今天看到的蒙恩，他用一个角度来讲，圣经是很丰富的。这个就是你被他的血洗干净。哈，各位，你现在很脏，你现在身上很脏，你刚才是外面掉到水沟里的，现在很脏。然后街上你经过有一家人说，看，哎，这位年轻人，你身上这么脏这么臭，我现在有水龙头，你要不要冲一冲？各位，你会很感谢这个，我会了啊，谢谢谢谢，冲干净了。或者甚至他更好，让你到他家的厕所里、浴室里洗干净啊，那更好。各位，但这好到什么吗？你可能付他100块，可能你等等买一个什么蛋糕谢他，你会说，哇，你对我有大恩大德，我愿意这一辈子为你死啊，神经病了，不会吧，把你洗干净这不是太大的恩典吗？好，但圣经里有这样描述，而且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样描述，我们常常说你的宝血洗净我，但是你要了解这是多大的恩惠呢？你的宝血洗净我，第一个，我们多半的人，在我们当中的人，恐怕我们不觉得我们有够脏。第二个，洗干净又怎样？所以这些圣经所描述的，你要想得更深一点。在旧约里面，是以西结书16章把这个讲得比较清楚一点；新约里面是在以弗所书大概第4章还是第5章把这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脏呢，在以西结书那里讲到说，我们是一个在躺在血中没有人要的弃婴，然后这没有人要的弃婴在血里面没有人要，就要死掉了以后，上帝走过去看到了，就爱上了这个弃婴，就把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又把它打扮得干干净净，把它养大，最后把它娶她做他的妻子，让她成为王后。在以弗所书也是讲这样，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可以献给自己做妻子。就这讲的有一点说是一只丑小鸭没人要，然后被一个人洗了，不但洗干净了，而且洗成一只天鹅了，不但洗成一只天鹅，洗成一个皇后，也就是每个基督徒，你被耶稣的血洗净，是原来你要灭亡死亡的，然后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下，你被洁净了，洁净了成为天上的美物，你被洗得很干净。好，这一点各位，这是你我现在起码我非常需要的。各位，我再一次说，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对死亡的逼近越来越感觉深刻了，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也感觉到了。然后在这里面我常常需要更多体会到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也更丰富，这让我在肉体一天天衰老的时候，内心可以一天天的更新。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不管你是老是小，不管你是越来越长大了或者越来越成熟了，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越来越老了，也越来越接近死亡了，我们也越来越需要知道能够胜过这个生理上人间受造物的这个衰败的特点，是因为我们的罪被上帝洁净了，耶稣的死。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那就会有个结果，就我们刚刚讲哈，更美，更爱，我们能更爱主，因为我们更认识上帝对我们的一切美好， 这个认识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培灵会，对非基督徒来讲就是布道会，是一样的。我们更需要认识，或者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认识上帝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美好。当我们有这些美好的时候，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更美长存的家业在第十一章十六节，就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业，更美的家乡，第三十五节就是一个更美的复活，第四十节就是更美的事，到十二章二十四节又回到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要更美。好，就是我们求主，我是很简单的从希伯来书他那里面讲到的，我希望讲到我们灵命的提升，我们爱主的更深，或者我们灵命的开始，或者我们开爱主的开始，都是因为我们更认识，我们更知道上帝是对我们所做成的救恩。好，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哈，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我们本来是丑小鸭变天鹅，我们本来是一个弃婴变成皇后，我们本来是一堆粪土，我们变成珠宝，我们本来是绝望的，现在有生命。好，最后这个约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在这个更美的约里面，在上帝更美好的一个祝福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这个约，就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我们不会失去的。好，我知道这里也引起一些神学的问题，就是救恩会不会失去，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我们下一堂里面我们会讲到圣经有很多，包括希伯来书讲到你会失去它，所以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小心，你会失去它。但我们又会看到有一个保证，你不会失去它，这个有一点像耶稣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一样，人就不会是神，神就不会是人，怎么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人，你又不会失去又会失去，这是什么意思？我通常这样解释，你会失去，救恩会失去，会有变化，是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我们人看当然有一切的变化，那圣经很多时候告诉我们从人来看是有很多的变化，但从神那边来看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两个都是真实的，而我们看不到神那边，所以我们不要讲说神对我们怎么预定，神对我们怎么保守，我们不要去猜那些，因为我们看不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我们能知道就是神爱我们，一定爱我们到底，但是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也需要努力小心被保守。这个希伯来书哈，通常大家都会讲到说希伯来书的重点就在提到那种警告，你会失去救恩。是的，希伯来书有这个提醒，但希伯来书也有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我们有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救恩。好，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我想我们从第八章从第十节看起，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这里哈，他在讲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好，这可能我从姐妹讲起啊，比较容易被接受，因为姐妹我觉得 啊，我们人啊，男女都是人了，都受造物。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姐妹有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是比较没有安全感，姐妹很怕我们弟兄变心啊。那实际上也是有根据，因为我们是很容易变心，男人比女人要容易变心一点，所以对婚姻呢就比较没有安全感。那么，所以当然就我们都需要对方忠贞，这是男女都一样的。但姐妹就是常常会问，你还爱我吗？你是不是更爱的？就你看弟兄很少再问了嘛。其实弟兄的喜新厌旧一个麻烦就是，他可能最好希望女性变心，赶快走掉，我可以再找一个新的比较好。女人比较迟疑而终哈。好，我从这里来讲，各位姐妹，当然弟兄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上帝是不会变心的，他永远不会变的，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好，我们用婚姻来讲，男女要彼此相爱，要不变心，你怎么办啊？对，我们有婚礼，海誓山盟，你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在外面也是这样。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西方的婚姻，我觉得在台湾这么学外国人学得很快，大概也会很快学会的。那种永远 forever 都已经没有了，那种誓言这个都没有了。甚至我听说很多西方人在结婚的时候都已经先立好约了，就如果离婚财产要怎么分，就都已经约好了，免得以后吵架哈。好，这是我们不愿意的，可能残酷的现实到我们结婚以后也觉得非这样不可，但是我们总希望一个对方不要变心嘛。各位，不要变心，不能被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被法律来约束。哦，你要爱你的妻子至死不渝，你们发过誓的，哦，到后来实在不想在一起，发誓也没有用，对不对？就外在的律法和文字对我们的约束是有限的，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是约束，到最后我们一定要废掉这约束，我没有办法再跟他在一起。不管是女的对男，男对女的都是这样。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件事情。好，各位，假如说你现在，我们说姐妹，我们结婚，我们需要有个东西保证，保证他永远不变心，一直爱我，啊，这很好吧？这真是非常的好。他一直爱我，各位姐妹，人间所有的东西，如果不跟上帝连在一起，都麻烦了。他永远爱你，各位弟兄姐妹都一样哈，我们都适用。他永远爱你，这很好吧？各位，我说不好。如果他永远都很爱你，但是有一天你不爱他了怎么办？他一直黏着你。我们现在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哈，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个人爱你爱得发疯，可是你不爱他，你不想嫁他或娶他嘛。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哇，对方都不变心，一直爱你，好啊。可是你发现他很讨厌呢。如果他永远爱你，但他越变越老了，他越变越丑了，你慢慢不爱他，那怎么办呢？如果有一个人一直爱你，然后你也甩不掉，然后他又很讨厌，那怎么办呢？所以先不要讲对方永远别变心哦，你自己也不能变心哦。但是我们世人，我们就会变啊，人家越来越老越丑越笨越差，你怎么办？好，你说这就是婚姻可贵的地方，但是各位，这就是也是婚姻困难的地方。我们都照顾过老人，我们都照顾过小孩，各位，我们都要喘一口气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需要说，好，我们要爱的人哈，他要永远美好，这已经不可能了。 然后我也要永远不变，这也不可能了。所以你怎么要求别人？让我们最后再回到我最先讲的，他永远爱我们，这个上帝不会变的。但你要记得，上帝对我们的爱不仅永远他不改变，而这个爱会永远继续不断的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好，让我们越来越爱上帝，让我们越来越善良。这就是刚刚讲的捷径。那这种越来越有的善良，就是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了。不是外表刻的一些东西你要怎样，不是借着发誓戒指的交换，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婚礼来约束，是我们心里不仅自己的良善，而且对上帝的良善越来越认识。就是我们是越来越美好的，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发现上帝是越来越美好的。那我们今天第一堂的结论就是，你要爱主更深，灵命提升，你要认识上帝的美好，你要认识上帝对你的美好。